马斯克不再在白宫工作，美中谈判破裂，川普出招移民政策引发波澜，同时政府对非法移民制出历史上最严格的措施，有 46% 的美国人认可川普的驱逐行动。有报告指赵薇的前夫曾经被中共红色通缉，而马云就竟然沦为中共代理人。另外，天津医院爆出病人袭击医生重案，更多惊人的细节亦都随之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日星期四。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以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华盛顿邮报获悉，马斯克已经不再定期在白宫办公。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正在准备结束在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官方职务。该部门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是几步路，但是他不再亲自到白宫工作的事之前就未有报道。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我不再当面跟他会面，而是通过电话交流，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今次采访是为了纪念川普上任100日。马斯克在川普刚刚上任的几个星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怀尔斯补充说，他本人没来这里，但是其实影响不大。怀尔斯强调，马斯克的团队仍然会留在隔离西翼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继续工作。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在五月底结束他的非受薪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之前，还会几耐来白宫一次。之后他将会以非正式顾问的身份为相关工作提供建议。几个月以来，马斯克在椭圆形办公室亲自向川普汇报工作，参加内阁会议，同时经常同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出行，有时他的拉仔也都会同行。中共外交部微信公众号题为《不跪的中英相遇》宣传影片，声称不会就美国发起的关税制裁妥协让步。影片《不跪》以台风眼画面开头，形容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但是就完全没有提及美国指责中共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又指美国故意排挤中国，对其他国家玩起90日缓刑的游戏，看起上来似乎得到短暂的风平浪静，实质是引军入瓮的致命陷阱，酝酿更猛烈的腥风血雨。影片亦都没有提到中共带头搞反制美国，推动关税战升级。影片同时引述日本和法国两个例证，强调屈从霸权就好像饮鲟止渴，卑躬屈膝只会引致步步紧迫，同埋中国唔跪等等。在29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海外媒体记者问到不跪想传达乜嘢信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话，希望影片能够帮助各方更好地理解中方的立场。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就表示，看完影片会有一种感觉，前两日中共派人到美国财政部的大楼谈判，几日之后中共就发表了这个影片，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双方是谈判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没有任何优势，打来打去美国是不着急的，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进展得相当顺利。 美方早前透露有70国排队要同美国协商关税问题，川普密切参与15至18个重要贸易伙伴的谈判。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川普2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简短谈话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我们将会同印度达成协议。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亦都表示，美国政府和日本针对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了实质协商，仲同南韓同時進行關於協議框架的討論。另外，川普近日亦都提出一個計劃，他說當關稅生效嗰陣，好多人的所得税將會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豁免，重點放在年收入低於20万美元的人身上。張天亮表示，川普是捉一盤大棋，年收入20万，交的税大概在3万至4万之間。能夠由關稅來填補的話，你就等於一年憑空多出3至4万，你想想，你肯定會拿去消費、度假之類的，肯定會為美國帶來很大的經濟繁榮，令美國的中產階級，甚至令美國中產以下的這些人，他們亦都能夠有足夠的錢去消費，會將整個消費市場激活，他們會非常感激川普，這樣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川普的中期選舉會贏。另一方面，對中共來說，現在的情況是相當危險的，或者說很嚴重。29號，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高叫要重溫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聲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金嶺，只有重溫論持久戰才能夠走好這場新時代的長征。就事件，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表示，很顯然中共當局開始醞釀新一輪的反美情緒煽動。他表示，近日就有受到習近平整肅過的中共紅二代的家族成員通過海外的渠道爆料中共處理關稅戰的內幕消息，說習近平要求中共全黨要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來應付川普這個關稅戰。同時，中共打算在一些商品上高要降低關稅，通過一軟一硬、一打一呵、一緊一鬆，用這種方式來製造美國內部的矛盾，加大美國內部的分裂。爆料還特別提到，習近平的頭號心腹蔡奇特別支持和美國打這場關稅戰。他的說法是，我們連3年自然災害這樣的經濟大災難都渡過到，還有什麼渡過不到呢？也就是說，蔡奇不惜以3年大饑荒為代價來和美國進行貿易持久戰。其實這並非是蔡奇的原創，因為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習近平多年前打算要搞東升西降，和美國戰略決戰的時候就公開講過類似的說話，所以蔡奇只不過是投其所好。而彭博社29号引述消息透露，中共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入口商品，例如医疗设备和月丸等工业化学品，征收125%的关税。中共官员仲喺度讨论免除飞机租赁税。而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表示，中共今次硬打关税战系跌入咗川普的陷阱。現在他發現情況不妥，偷偷地作出一些調整，問題是來不及了。現在問題嚴重，第一是習近平連下跪的機會都沒有，第二是下跪了都沒有用。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 日前公布，中共濫用國際刑警組織對富商 H 進行紅色通緝。紅色通緝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要求成員國協助偵查犯罪時候發放的7種要犯通報之一，屬於最高級別的緊急快速通報。而中國首富馬雲亦都被迫捲入其中。後來媒體披露，報導中的 H 就是著名影星趙薇的前夫黃有龍。報導說，2021年的某一日，在法國波爾多等待引渡聽證會的黃有龍接到一個電話， 电话里头正是阿里巴巴的共同创办人兼好友马云。马云承认是受中共当局所托，劝王有龙自愿回国的。当时中共正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以涉及贪污为理由，向王有龙发出所谓的红色通缉令。不过事实上，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要王有龙协助调查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一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中共用红色通缉令不单只是针对贪污疑犯，也都用于追捕意见人士和涉及政商界人士。王有龙多次接到来自中共官员和朋友的电话，有些承诺撤销案件，有些就直接威胁。其中一个电话警告说，三日之内你全家都会被捕。几日之后，王有龙的家人真是被拘捕，赵薇当时亦都承受压力。2021年7月，法国波尔多上诉法院驳回了中共引渡请求，随后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王有龙的红色通缉令。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王有龙是被国际刑警组织认定滥用红色通缉而撤销的例子之一。到而家，马云同王有龙本人都未有就事件公开回应。2020年10月，马云曾经公开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随后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而马云本人亦都销声匿迹多年，直至到2023年先至慢慢翻到公众视野。其实早喺2014年起，中共就以猎狐行动为名，打住反贪、跨境追逃的旗号，已经将追捕范围扩大到意见人士。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节目《天亮时分》表示，不单只是中共国安人员，或者好像马云，包括香港当时的政务司副司长曾国卫，还有当时中联办的高层李光洲，都曾经打过电话给王有龙。曾国卫向王有龙说，他们来来去去都是那两招，第一个是将你的钱冻结，第二就是拿家人威胁你。中共对海外想要攻击或者打败的目标采取的手段，除了对海外意见人士所谓的游说和施压之外，还有另外一招，就是在海外对这些人发起法律诉讼。例如前上海齐鲁的总经理刘慎商2000年就因为政治迫害走了去美国，2013年成为美国公民，后来习近平要整他，就将他列入猎狐行动名单。中共指控他侵吞公司的资金，得到人民币200万，大约是30万美元，对刘慎商施压，想令他翻返中国受中国法庭审判。然后中共就派官员以旅游的名义前往纽约，还带了刘慎商的家属和上司，用亲情同事关系游说他回国，但是就被刘慎商拒绝了。计划失败之后，刘慎商之前的上海齐鲁公司就在纽约对他和他的仔提出民事诉讼，索偿人民币200万。当时在美国对他进行起诉的核心人物是前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忠。安全忠威胁刘慎商说，如果你回国，在纽约的民事诉讼就会撤销，如果你留在美国，这个诉讼会永无止境。后来美国法院以违反美国外国人代理法案将安全忠判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现在对于神韵、法轮功发起的法律战采取的是一样的做法，中共还会动用媒体或者自媒体对你进行妖魔化，或者会发起信息战，这个都是中共对海外这些他不喜欢的人一些具体的骚扰的做法。29号晚6点，川普在密歇根州举行集会，庆祝他第二任期满100日，这是他自从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川普正在用行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尤其在驱逐非法移民政策上表现出色。川普在密歇根州发表演讲，开场白表示，今晚我们在美国心脏地带庆祝我国历史上历届政府最成功的前100日。很多人都敢说， 咁係有史以嚟最好嘅百日開始。我哋先至啱啱開始，你仲未見到真正嘅精彩。川普特別強調咗佢嘅政府嘅邊境執法政策。佢話：而家嘅邊境同六個月前相比有天淵之別，祝賀美國終於做到啦。過去幾個月內，由墨西哥非法進入美國嘅無證移民，由2024年12月嘅47,324人大幅下跌，今年2月下跌到8,346人，而今年3月就進一步下跌到7,181人。不過佢嘅大規模驅逐移民等政策就面臨多項訴訟。川普埋怨法院找我哋麻煩，佢補充話：為咗我哋嘅國家，我希望最高法院能夠挽救呢一切。微語看世間主持人陳微語表示，移民政策是川普競選的核心議題，亦都是他這100日當中最具爭議的領域之一。他以鐵腕手法兌現了對非法移民的承諾，實施了美國歷史上最嚴格的移民政策，贏得了保守派選民的廣泛支持。川普上台之後就立即動用了1798年的愛迪法，對非法移民推行快速的驅逐，繞過了傳統的司法程序。他將幾百名涉嫌委內瑞拉幫派成員送去薩爾瓦多的一座超級監獄。雖然法院下達了不同的命令，但是川普表現了他對邊境安全的堅定決心。另外他還將軍隊部署到美墨邊界，使用軍用飛機進行臨時的驅逐，同時將幫派組織列為外國極端組織，禁止南部邊境的移民尋求庇護。數據顯示這些措施效果顯著。美聯社的 NORC 民調顯示，46%的美國成年人認可川普的移民政策，在這個兩極化的議題上算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政府還出奇招，動用郵局拉移民。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聯邦移民官員正雞雞和美國郵政總局稽查單位合作，透過信件封面和包裹外觀的相片，以及郵局存取的郵務和財務個人資料，甚至用 IP 地址追查涉嫌非法居留的民眾，突顯川普政府大幅升級驅逐行動去到最日常的政府職能。報導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國郵政總局轄下的一支鮮為人知的執法單位郵政檢查局，該局最近加入國土安全部特別小組，協助追緝、拘留和遣返非法移民。事實上，檢查局參與突襲或者多個機構聯合行動並不罕見，好像防止違禁藥物和未成年色情內容進入郵件流通系統。但是加入移民執法就是聞所未聞。28日傍晚，天津醫院，即是原天津骨科醫院，有醫生和病人發生矛盾釀成血案，造成6名醫護人員受害，其中2人喪生，1人重傷。該消息日前被官方嚴密封鎖，引起各方的不滿。29日，一名病人持刀來到天津醫院，避過醫院的安檢，對正在在骨科工作的醫護人員揮刀行兇。天津一名化名王强的知情者向记者表示，一共有6名医护人员被斩，其中一个医生头部有4至5厘米深的伤口，而另一个医护人员的腹部中多刀，现场颇为混乱。而保安一见到对方拿刀出来就立即走人，都不知走了去哪。王强批评当时保安的行为，说保安这种情况走人是人的本性，沒有出面制止亦都是正常，但是他們走了至少可以盡快聯絡警察，或者穿好防護衣拿裝備去協助。而到最後還是帶著罪犯來醫院的特警見到之後出面制止。其中一名喪生的是44歲的副主任樂毅醫生，他強調現在這種事不給講，之前有很多公眾號發了消息都要刪除，不能夠傳。29日，有人在評論區披露，是當地官方 现场的卫健委官员直接下命令不能够公布，原因是马上要开上合会议。根据官方网上的公开资料，中共将会在今年秋天在天津主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中共由3月13日就开始筹备。很多人对当局封锁相关信息表示不满，在社交平台一支蜡烛、一朵黄花、几句悼念都会被平台删除。在网上，网友亦都同平台玩起拉锯战，平台一边封，网友就一边发帖呼吁声援。有些人同社交平台斗智，将天津医院的名字稍微改动一下，谁知道天津反帝医院的消息就获得其他网友点赞，说聪明，昨日直接写医院的名字，十几分钟就被删除。也都有网友嘲讽说，你们信吗？我出门就见到两个阿伯在路口讲天津医院的事，事件越压传得越广。天津的血腥事件即使被打压，但是很快就在私下传开，除了很多医生同行表示震惊，相继要求严惩凶手之外，也都有一些病人在评论区表达对该医院的不满，认为病人的极端行为也都是逼出来的。其中天津的病人林林表示自己也都是这间医院骨科的受害者，他说在天津医院花了16万换了髋关节，连埋住院各种检查治疗，先后用了20万。当时医生跟我们讲，说手术之后一个月就能够行，3-4个月之后就跟正常人一样跑得跳得，还跟我说这些是小事，没问题的。但是手术之后连基本行路都不得，最后还瘫了。王强表示，每个人每个家庭情况不同，承受的能力不同，这一名病人因为失业没有收入，可能他心里面就扭曲，估计他是豁出去不想做人，不是怎会将人的头斩得那么伤，伤口有4-5厘米，但是就真的很无辜，医生招惹了谁？网上的一些讨论认为，中国的医保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将百姓逼到没生路，同时呼吁医生和病人之间互相体谅。也都有人提出方案，说设立黑名单制度，令病人和医生都有双向选择，病人有权利选医生，医生亦都有权利选病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